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47篇11节，诗人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借着每天的灵修，愿神天天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使我们仰赖他的信实，行在他所启示的真理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你到底倚靠谁？我们思想，你到底倚靠谁？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8章13到26节。列王记下18章13到2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何而来，我的帮助。
列王记下18章13到26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 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在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18:13-26。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0节，《列王记下》18:20。经文说道：“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列王记下》18:20。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下18:20，我们再背诵一次。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列王记下18:20。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你到底依靠谁？西家背叛亚述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哈马、亚尔拔、撒玛利亚、西法瓦因、西拿、以瓦都相继灭亡，变成乱堆，所以证明亚述军队的凶猛。耶路撒冷怎能期望站立得住呢？希拿基利实在无法明白西西家的信心根源。他不必转向埃及，因为法老王那时不过是压伤了芦苇，但是耶和华神才是他的依靠，任何神明都无法给予他们什么帮助。世人很多时候不明白，常问教会，你们到底依靠谁？我们的生命大体来说是一个奥秘，我们的平安是意外的，动机是隐秘的，我们的来源、信靠的依据以及行为的理由都不足为外人道也，因为他们站在外面，看不见神荣美的面光，怎能明白呢？神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我们有的秘密，应该是世人无法猜透的。如果信仰只有表面，那么人们就可以择善而取之，但似乎我们预备被误会、遭批评，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无法被世人所明白的。我们举目不只是向着山，而是越过山岭仰望神。我们不依靠金银等类的东西，也不依靠人为的资源，而只信靠神。我们对世界不能不折中，但不致妥协。我们另有一个中心点，那是永恒的宝座。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你到底依靠谁这个题目。以赛亚书36章1节记载，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里且坚固城，将城攻取。西拿基利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拉伯沙基讲了许多狂傲的话，恐吓犹大王西西家。西西家是南国犹大境前的好王。以斯拉给西西家极高的评价，说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历代之下32章33节，以斯拉说，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犹大王西西家听见这些话，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并请人把亚述王打发拉伯沙基来辱骂永生神的话都告诉先知以赛亚，并恳请先知为余生的民扬声祷告。以赛亚书37章6到7节，神借先知以赛亚回答西西家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眼看耶路撒冷就要被攻下，在亚述王西拿基利眼中，西西家已然成为笼中鸟，插翅也难飞了。他就给西西家写了一封毫不留情的信，对他冷嘲热讽，也用心理战让西西家因为惧怕而屈服。历代志下32章17节记载，西拿基利也写信回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在信里毁谤神，想让西家觉得他们敬拜神是没有用的。亚述王差派拉伯沙基来羞辱西家的时候，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到底依靠谁？当危难来临时，真正的依靠就会显露出来。当耶路撒冷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刻，西西家向神敞开自己的心，把所遇见的情况告诉神。他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必帮助他们，为他们征战。拉伯沙基完全不能理解西西家的信心，在他眼中，西西家根本没有胜算。当时亚述帝国横扫天下，列国都倒下了，耶路撒冷怎么可能站立得住呢？亚述帝国以凶残闻名，他们擅长心理战，常公开羞辱被征服的国家，用恐惧来瓦解人民的意志。拉伯沙基的话要给西西家造成巨大的恐惧，巨大的压迫感。西西家不是在普通压力底下信神，而在世界最可怕的帝国最大的压力面前信靠神。你到底依靠谁？诗篇46篇给出了答案。1节，作者直接回答，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二到三节，诗人接着说，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信神的人因为知道神掌权而不怕。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人生一切的忧虑苦难都是因为不知道神的护理看顾。诗篇46篇4到5节，诗人接着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西家曾经塞住基逊的上泉，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家这么做是要确保战争时城里有足够的水源，有神生命的供应，我们就能在压力底下刚强。19世纪知名的基督徒作家乔治·麦当劳曾说，神在他的护理中有1000把钥匙，可以开1000扇不同的门来拯救属他的人。哪怕在人看来毫无希望，让我们忠于神，在为主受苦时顾好自己这部分，其他的全都交给主，不要去承担唯有主才能做的，而是把它留在那里。西家顾好他所能做的，他知道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前去安慰西家，告诉他亚述王必不得来到神的京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先知以赛亚告诉西家，神为自己的缘故，又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亚述人的一举一动神都知道，他要败坏亚述大军易如反掌，而神选择怎么做呢？以赛亚书37章36节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时候到了，神就挫折王子的娇气，向进犯者显威可畏。神只派一个天使出去，就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神的怒气一发，无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亚述王希拿基利只能羞羞惭惭地拔营回去。何西阿书一章七节已经预言过犹大蒙保守，神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历史不是人在征服世界，是神在书写他的故事，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极其有限，神能做我们测不透的大事。他是永在的耶和华，是创造地极的主。西家没有依靠人血肉的膀臂，没有转去依靠埃及，也没有依靠假神偶像，而是把假神偶像那些丘坛和祭坛尽都废去，为神的殿热心。西家曾经软弱，缴纳亚述王所要求的罚金，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圣经说，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亚述王。那时犹大王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但是亚述王并不放过他。神许可西家面临空前危机，是要显明他真正依靠的是谁。神有时刻意让我们走到尽头，为了叫我们学会依靠他，向世人见证，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亚述不是无法驾驭失控的帝国，亚述王也不是历史的主人，神从来没有一刻不再掌权，连危机本身也在神的护理之下。若非亚述大军压境，西家可能继续依靠经营外交而不是神。有时候神最大的恩典就是拆毁我们里面错误的依靠。人本来就是应该完全依靠神，不依靠神才是不正常。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诗人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人的安全不是来自靠自己掌控，而是来自对神的信赖。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真正的战场是在人心。神借着西家的信心向我们展现，人的尽头就是他的机会。西家不是看见结果才信，而是在结果出现前他就信。人在黑暗里最容易陷入自怜，神用西家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知道西家会回头倚靠他。西家知道神的应许不会失败，且把未来交托给神。西家不是忽然想起神，而是自然转向他。他真正的得胜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把自己带到神面前，完完全全降服于神。而他晚年的失败就是他的心离开神。列王记下20:12-13记载，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中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历代志下32:31，以斯拉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有时留守战场才是安全之地，人一旦安逸下来，心就跟着松懈。犹太古史的作者约瑟夫提到，巴比伦王差遣使者送礼物给西家，提出与西家结盟对付亚述。在这个时刻，神离开西家，为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结果西家很骄傲地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人最大的危机是得胜之后的忘我，忘了我是谁，忘了自己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西家当知道他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危难使人跪下，成功却可能使人高抬自己。亚述大军压境时，西家知道要倚靠神，而巴比伦使者来到时，他却开始展示自己。仇敌的威吓没有打倒他，人的称赞却试探了他，让他显露出本相中的骄傲和自满。当压力不在，西家就和挪亚一样淋漓松懈，可是魔鬼却从来不松懈。神一离开西家，让他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他就不能做什么，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西家没有依靠神，神一不向他施恩，他就陶醉在声望和奉承里，愚昧的 把王宫和圣殿中的一切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观看。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有一天，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西西家抱着眼不见为净的心态，只要不发生在我这个时代就好，以后的事是以后的人的事情了。自由的代价是永远的警觉。美国黑人林歌里有这么一句，如果叫我做罪奴，不如将我葬于土，回天家得自由，靠近主。西家的败笔是发生在他多活的那15年间。你到底依靠谁？不只是在苦难中间，也是在成功之后问，你到底依靠谁？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单属你。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成功的日子中，帮助我们的心永不离开你，任何时候都不轻忽内里对你的敬拜和仰望。你是神，我们能做的就是休息等候。谢谢你常常借着危机来塑造我们属天的眼光，愿你继续向我们施恩，使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愿意领受你的光照，回到你面前。愿你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胜过自己，更多的得着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必不知